奎明老汉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乐敏、何芝和阿贵已经走出去了。玉儿急忙追到大门口，大声嘱咐说：哎，少喝点儿，没那个量，千万别逞能。阿贵看了看乐敏，笑着说：嘿，乐兄，这是说你呢。哎，说真的啊，我瞧着玉儿姑娘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呢又没什么亲人了，干脆挑个好日子把事办了得了。何芝也说：对呀。哎，乐兄，你别看人张家干的营生不雅，但是心底善良着呢，我可是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啊。几个人边走边说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。阿贵还是第一次来曹雪芹家呢，远远看去，一个小小的院子，三间茅屋，门前有一棵石榴树，房檐下树干上都挂满了冰凌。何芝刚要上前去敲门，就听身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众人回身一看，哟，巧了，原来来的正是钱度。钱度来到门前，翻身下马，对着众人团团一揖。哎呦，这今儿怎么这么巧啊？啊，好像是雪芹兄下帖子请了似的。说着看了看阿贵，哎，二大人这回是得胜回朝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阿贵也笑得一拱手，哈哈，昨天刚到，本想回头去看你呢，哎，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。说着话，何芝上去敲门，一会儿那柴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曹雪芹探出头来，一看是他们几个，不由喜出望外啊，一边往里让一边说：哎呀，是你们几个呀，快快请进。哎呀，这大雪的天儿，再也没想到你们会来呀，特别是二大人，少见得很呐。哎，几时回京的？边说边把众人让到屋里。这三间房子本来就不大，一下子进了这么多人，顿时显得十分狭窄。阿贵仔细打量着这房子，三间房一明两暗，但是正房和西屋已经打通了，东边是厨房，西边是一铺大炕，炕桌上放着笔墨纸砚和剪刀浆糊什么的，东北墙角靠着一捆削好了的竹篾，几个刚扎好的风筝堆在炕头上，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别的东西了。方清正忙着收拾着呢，见众人进来，大大方方的过来蹲了两个万福，又对曹雪芹说：爷陪着客人说话，我去烧水，只是来了这么多贵客，没有酒可怎么好呢？菜也就是些咸菜，这，哎呀，这……曹雪芹无可奈何的把手一摊说：可不是嘛，那也没辙呀，咱们就只好以茶代酒了。乐敏笑着说：嗨，何至于到这种地步呢？哎，我带了一副猪下水，只是要辛苦嫂子给我们做做，我这就叫毛毛去弄酒。毛毛听见这话，赶紧把那一嘟噜下水放在盆子里，转身要出去，刚打开房门，远远看见一个人挑着个担子晃晃悠悠的过来了。毛毛眼睛一亮，高兴的说：哎呀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六六叔来了吗？八成啊是送酒来了。众人抬眼一看，果然是六六挑着个酒担子来了，担子头上还吊着一条四五斤重的大鲤鱼。六六来到门前，卸了担子，冲着五位笑着说：哈哈，乐相公、曹爷，玉儿姑娘叫我给你们送酒来了。一屋子人顿时喜上眉梢，乐敏急忙出来帮助六六把酒桶提到屋里，毛毛摘下那条鲤鱼交给方清。曹雪芹一边往坛子里倒酒一边说：嘿，你瞧瞧瞧瞧，哎呀，我正愁着没有酒招待客人呢，正好六六就送来了。哎，六六，今儿可别走啊，咱们一块儿喝个痛快。六六摆摆手笑着说：呵 不行不行，我可不是这台面上的人。对了，玉儿姑娘说这酒和鱼啊，都是用阿贵爷的钱买的，说请别的爷呢都尽兴饮酒，乐爷就少用点吧，还说叫毛毛跟我回去呢。走吧毛毛。说完挑着担子走了，刚走几步又停住了，回过头来对曹雪芹说，对了曹爷，您要有什么事啊可千万别客气啊，方奶奶是有身子的人了，有事呢招呼我屋里人一声就是了，住的又不远是不是，还有就是我们家那副对子您什么时候有空写好了，我过来写。说完哼着小曲儿走了。这有了酒，大伙顿时都来了兴致。曹雪芹灌了一壶酒放在火上温着，方清在厨房里烧鱼炖肉，香味四溢，是诱人食欲啊。阿贵和曹雪芹也算得上是老相识了，读过他不少诗词，对他的文采十分佩服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簪缨之族的后裔，家境竟然如此贫寒。趁着大家说话的当儿，他悄悄地溜进厨房，见方清正忙着烧菜呢，就把那张50两的银票压在了盐罐子底下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酒烫好了，菜也摆上了，众人是边吃边聊。阿贵叹息一声说，哎，雪芹兄，我可真没想到你如今竟然贫困至此，能不能出来做点事啊？钱度接过话茬，嗨，阿贵，瞧你说的，雪芹兄怎么能老这么穷着呢？没听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吗？如今皇恩浩荡，以宽为正，只要雪芹兄肯屈就下考场，哎呀，他日必能飞黄腾达。曹雪芹苦笑了一声，嗨，多谢各位抬爱喽，雪芹实不敢当，老天罚我降生人间呐，就是让我来吃苦的，看来呀，这官我是做不成喽，只盼望上天能够成全我写完《红楼梦》流传后世，也就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了。你瞧，光顾着说话了，这菜都凉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吃酒吃酒，哎，我先敬各位一杯。曹雪芹家已经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过了，一时间几个人猜拳行令，推杯换盏，谈天说地，吟诗作对，是尽兴而散，自不必细表。单说第二天，阿贵就接到了上书房通知，要他立刻进宫觐见。阿贵不敢怠慢，打马扬鞭直趋西华门。他不是京官，没有腰牌，在门口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，打里边出来一个太监，站在门口大声问，哪位是阿贵？请到军机处去。说完转身进去了。阿贵急忙把马鞭扔给从人，跟着那个太监进去，径直来到军机处门前报了姓名。里边传来了张廷玉的声音，是阿贵呀，请进来吧。这阿贵在门外答应一声，抬腿就进去了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，阿贵立刻觉得浑身热乎乎的，定睛一看，张廷玉盘膝坐在炕上，他对面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位一品大员，身着九蟒五爪的簇新袍服，山虎顶子后边插了一只双眼孔雀花翎，双手抚膝，正襟危坐，目不转睛的正盯着自己呢。阿贵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想，此人是谁呢？阿贵赶紧给张廷玉施了一礼，又对那位一品大员作了一揖。张廷玉笑着说，哈哈哈，阿贵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云贵总督张广嗣。张大人， 这位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过的阿贵，以后呢他就是你的副将了。回过头来又对阿贵说，阿贵啊，张大人可是当今名将，叱咤风云，骁勇善战呐、啊！你以后就在他的麾下任副将，可要多留心，好好历练。听了张廷玉的话，阿贵不由浑身一颤，他万万没想到皇上对自己提升的这么快。他原先只是个知府啊，知府是从四品，如今把他提拔成副将，那副将是从二品，这等于一下子提升了四级二品，这真是超签了呀。但是他也同样没想到会让自己文职改了武职，而且还是给张广嗣做副将。他早就听说过张广嗣这个人了，听说他呀飞扬跋扈，特别不好伺候，所以心中多少有点不情愿。但是事到如今，皇上的意思已经定了，身不由己，只好认了。于是便满脸堆笑，又给张广嗣施了一礼，说啊，久仰张大人威名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，卑职后学小辈，往后还仰仗大人多多提携教诲。张广嗣只是虚抬了一下手，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，似笑非笑的说，啊，不必客气，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还只不过是个千总，如今真是后生可畏啊，你是国家旧臣之后，好好干吧，前途无量。哎，对了，在邸报上拜读了你的用兵折子，不错，很有文采，只是依我看嘛，要是趁犯人们刚出来还没站稳脚跟，围而歼之，他们手无寸铁，未必能把米孝祖怎么样，后面的布置似乎大可不必，好像有点画蛇添足，不知我说的对不对。好家伙，他跟人家初次见面一张口就挑毛病，而且还含沙射影的说阿贵是因为沾了满人的光才提升的这么快。别说阿贵心里不好受啊，就连坐在炕上的张廷玉都觉得张广嗣有点过分，未免太咄咄逼人了。但是张廷玉做了30多年的宰相了，是三朝老臣，他的城府极深，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是嘴上却不肯说，赶紧转换了话题，笑着说，啊，这些个军务上的事儿啊，以后你们有的是功夫细聊，阿贵今儿是过来先见见，那边皇上还等着召见呢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。那好，张某先行告退。张广嗣笑着站起身来，向张廷玉拱了拱手，对阿贵略一点头，便转身大踏步的出去了。阿贵心中顿时往下一沉，他一直盯着张广嗣的背影，直到他走远了，才回过头来对张廷玉说，啊，中堂大人还有什么训诲，卑职洗耳恭听。嗨，谈不上什么训诲，阿贵啊，张广嗣这个人呐，怎么说呢，他是有些跋扈，不过他倒是很会打仗的，你呢毕竟还年轻，在军中要听从将令，只有同主帅同舟共济才能带好兵。我听说啊，你不像有些满人那样骄纵，平常呢又喜欢读书，这可是好大的长处哦，如今趁着国家还没有大兴兵事，多读些书，到时候啊准有用武之地。哎，老一代能带兵打仗的人不多喽，也就是岳钟琪和张广嗣了，新一代的呢还没起来，所以一发现好的苗子提升的是很快的。哎，就说傅恒吧，那原先不也是文官吗，可这一回出去啊， 皇上就叫他在浙江指挥阅兵，听说他如今读的都是兵书，对军务啊比政务还留心呢。这次皇上让你改了武职，说明皇上是真正的器重你啊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皇上对你的厚望。刚说到这儿，高无庸进来了。张相，皇上叫你和阿贵进去呢。张廷玉和阿贵急忙起身，跟着高无庸直奔养心殿。两个人刚一进养心殿的天井，就听见咣当一声响，好像有人把茶杯给摔在地上了。接着就听见里边传来了乾隆的声音：你去告诉他，这件事儿朕一定要处置的，求谁也没用。顺便去慈宁宫回老佛爷，就说朕已经处置过了，晚上过去请安的时候，朕自会向老佛爷说的。张廷玉和阿贵急忙停住了脚步，好像里边有人陪着小心说了几句什么，就听乾隆又说：朕知道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，回去传旨吧。话音没落，只见六宫都太监戴英小心翼翼地退出来了，一回身看见张廷玉和阿贵，也只是略微点了点头，就匆匆忙忙走了。张廷玉和阿贵进的殿来，只见乾隆满脸怒容，倒背着双手在殿里来回地跺着步子。两个人上前叩拜见礼，张廷玉陪着小心说：怎么，主子生气了？乾隆停住脚步，回身坐在炕上。哎，不是为了公事，是因为敦妃呀，今天为了一点点小事，就把个宫女儿活活给打死了。听说朕要处罚她，她就拉上那拉氏到老佛爷那儿去撞木钟。这不，老佛爷就把戴英派来说情来了。嗨，如今这宫里的风气呀，和外边一样混账。看准了朕讲孝道，动不动就求太后，可真是……哎！张廷玉急忙笑着说：“哈、啊、哈，主子啊，我朝后宫嫔妃呀、啊，一向深仁厚德，很少有杀奴婢的事儿。这要是在乾明，哪天都得从后门抬出去几具尸体，杀个人呐、啊，就像碾死只蚂蚁，根本不值一提。”主子千万别为这点子小事气坏了身子。乾隆的气儿好像还没消呢。哼，朕已经废了他的妃子位，太不像话了。虽说主仆身份不同，但是人命关天，怎么能痛下杀手呢？啊，就因为他端茶的时候不小心洒出来了，训斥他的时候呢分辨了几句啊，就用大棍子活活给打死了。这要是传扬出去是个什么名声啊，要是后代子孙也如此效法，那还不知道酿出什么祸事呢。他发现了这一通，好像怒气已经消了大半了，转换了话题说：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是朕的私事啊，就不再说了。阿贵，恒臣和你谈过了，见过你的主帅张广嗣了吧？阿贵还沉浸在刚才的话题里呢，猛听乾隆换了话题问自己，愣怔了一下，才躬身回答：谢主隆恩，主子对奴才如此器重，实在是出乎奴才的意料之外呀。一是没想到提升的这么快，二是没想到文职改了武职。奴才本来想着不管是哪一府哪一道，着实做个好官，扎扎实实为朝廷出力，也为百姓呢办点实事。如今改了武职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呢。乾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。阿贵啊，恒臣是三朝元老了，又是朕的股肱重臣，有些个话朕也不背着他，有什么说什么。 朕之所以启用你，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，因为你是满人，朕呢存了满汉偏见，而是因为朕想尽快培养一批新人。庄有功、钱度不都是汉人吗？朕还不是照样重用？父皇使的都是西朝旧臣，当然了，他们都是贤臣能吏，像张廷玉、鄂尔泰都是好样的，那是经过多少年精忠选精挑选出来的人杰呀。可是传到朕的手里呢，他们毕竟都老了，可是朕还年轻啊，必须尽早调教出一批得力的年富力强的大臣，新陈代谢嘛。恒臣啊，不是朕不知道体恤你们这些个老臣，实在是后继无人呐、啊！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张廷玉急忙躬身回答：“啊，是啊，主上高瞻远瞩，深谋远虑。要说起来，人才代代都有，只是没有认真的选拔，这是我们这些个做宰相的没尽到责任呐、啊。”老臣心里实在是愧疚的很呐、啊。哎，恒臣呐、啊，朕可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，这是谈心嘛。至于说文职武职，那可没有一定之规，朕要的是文武全才，做了武职仍然要读书，要好好历练。朕要做圣祖那样的一代令主，你们也要好好干，当个有所作为的贤臣。好了，朕也没有更多的嘱咐了，恒臣留下，阿贵就跪安吧。这阿贵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。张廷玉看着阿贵的背影感慨万千，按照常规呀、啊，像阿贵这样的官员，皇上召见不过是例行公事，官样文章而已，随便问问办差的事儿就叫退下去了。可是今天乾隆几乎没让阿贵说什么话，自己反倒推心置腹的说了那么多梯级话。张廷玉到现在才明白，乾隆始终不肯放自己还山，绝不是不体谅自己，而是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班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皇上施政治国，匠心独运，处事用人独具慧眼，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、啊。依老臣之见，皇上要是看准了，就大胆启用。想当年，高士奇不到30岁，圣祖爷在一天之内7次升迁他的官职啊，老臣也是20多岁就进了尚书房的。皇上文韬武略，当世奇才，能在皇上身边办差也是历练，不一定要拘泥资历。”是啊，恒臣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如今毕竟和圣祖爷那个时期情势不同啊，圣祖出政，南明的小朝廷还在，外有异族虎视眈眈，内有三藩拥兵自重，其实还算是乱世。可是如今呢，天下一统，太平盛世，虽然人才济济，但参差不齐，良莠不一呀、啊，孰优孰劣，不像乱世那样容易识别。再说现在时间充裕，可以从容印证择优而用，你说对吗？